我听说您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些字儿，可是等尸体到了公安局以后就没有了。
对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和上面下来的人打起来的。其实那个大手刘和当时办案的几个同事也看见了，但是上面派下来的专家不信，非要说是写上去被蹭掉的，可那衣服上也没有啊。我是法医，最后那责任不都是我一个人的？
那请您看看是不是这种字。
张国忠说着就由打手包里边拿出一张写着舔文的纸。
行。对了，张同志，你怎么认得这种字？
这
啊，他
是他，
他知道，他是考古学家。张国忠说着就指了指孙婷。
啊，这个啊，啊对，这是一种古代的文字。
孙婷法爷也挺快的。
哦。
崔丽岩看了看帖文，就没有继续再望向问。
那能不能请您带我们去当时发现尸体的地方去看看？
可以啊，不过时隔这么多年，我也忘了具体在哪儿了。我倒是可以带你们去找那个大手刘，但是他要是也忘了，我就没办法了。
于是，在介绍崔丽岩和艾尔逊、老刘头、张义成认识之后，张国忠从县城雇了一台东风牌货车，拉着众人直奔长岭村。货车从早晨一直开到了中午，直到没有汽车能开的路了，几个人才下来。孙婷看了看周围，荒山野岭的，怎么看也不像是有人住的呀。这儿有山村吗？
啊，从这儿再走20里的山路才是长岭呢。
崔丽岩开门下了车，
我跟司机师傅已经约好了，明天这个时候来这儿接咱们。
这山不错呀。老刘头手搭凉棚往远处看了看，发现这层层山峦气势磅礴，阴阳有致，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，不亚于茅山啊。
嘿，刘老先生您好眼力。
崔丽岩从旁边也凑合上来了。
这莲花山啊，也称西空路，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，有不少的神话传说呢。相传啊，当年秦始皇在这儿修过长生宫，也叫长生殿，是为自己起寿的祭坛。骆玉笙骆老的《剑阁闻铃》里边有一句唱词儿：再不能玩月楼头同玩月，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。他唱的那个长生殿啊，传说啊，就是唐玄宗仿照秦始皇的那个长生殿修的起寿祭坛。元朝的时候，空洞派的道士也在这儿修过道观，只不过文革的时候被人拆了。
说的半截，这崔丽岩还唱了几句，看来这人还挺有艺术细胞的。
长生殿祭坛，我看八成是给秦始皇治疑心病用的吧。古代人嘛，什么都信。我是学医的，别的我不知道，这个可骗不了我。人体细胞的衰老是由 DNA 决定的，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？
崔叔叔，秦始皇修的不是阿房宫吗？张国忠的儿子张义成也有点奇怪，历史课本上总讲秦始皇修阿房宫，什么时候修起长生宫来了？
阿房宫是真正的宫殿，可是这长生宫啊，不是宫殿，是祭祀用的地方，估计啊也没多大，叫宫啊，也就是听着好听。
崔丽岩倒是挺喜欢张一成的，这小伙子聪明伶俐，还挺有礼貌的。就这样，几个人又翻过了两座山，不远处山凹子里星星点点的几间房子映入了大伙的眼帘。
前面就是了，再有一个钟头就能到。
看来这个崔丽岩体力还不错，除了脑门上见点汗之外，连大气儿都不喘。
那几间房是个村吗？
张国忠拿起望远镜粗略的数了数，12间房，就算一间住5口，也就60个人，比巴山的席子村还小呢。
长岭是临潭最小的村，全村就43口人，行政上归上滩村管，可是基本上也没什么可管的。
崔丽岩挥了一下手，众人继续赶路。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，看见长岭村以后赶的这些鹿，甚至比他们先前翻那两座山都多，而且山路非常的崎岖，大部分的山路根本就不能算是路，最多就算是平坦一点的草丛而已。张义成新买的白色耐克鞋没一会儿就蹭花了。我说你穿球鞋你非得穿这个，脏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两年之内你甭想再买新的。张国忠一个劲儿的挖苦儿子，切，你爱买不买，我让我妈给我买。这张义成还一个不服俩不忿的，你妈？哼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当着崔丽妍的面，张国忠也没好意思说这双鞋到底多少钱，可是总而言之，自己的媳妇李二丫要真能舍得花1400多块钱买一双鞋，这地球啊都能倒着转。下午3点左右，一行人终于到达了长岭村的村口。虽说远处看着小，可是离近了一看，这村啊至少占地面积还是蛮大的。要按照现代房地产的容积率来算的话，每家住户房子的容积率估计 0.1 都不到。村子周围还有一圈篱笆，据说呀是上滩村派人来给修的，看那高度啊也就是个摆设。况且这深山老林呢，家里头敞着门都没人偷，修篱笆防谁啊？村里头也没几个人，也不知道是外出了还是待在屋子里头没出来。在村子边上一个最破最小的院子里头，有一人正躺在房门口那草席上呼呼大睡呢，离远了看呢就跟挺着一具死尸一样。哎，那个人就是大手刘。崔丽妍笑呵呵地走到院子边上，卯足了劲一声大吼，这一嗓门手说有80分贝，听得张国忠耳里边都是一震，心说离这么近用着这么大嗓门吗？这小子以前是不是唱美声的？可是让大家伙谁都没想到的是，这大手刘啊并没有像想象当中那样忽然之间惊醒蹦起来，而是翻了个身蹬了两下腿儿，接着又睡。没奈何，崔丽妍直接拽开栅栏门走到院子里边，蹲下身子推搡他，足足推了能有1分多钟，这大手刘才缓缓地坐起来。看见崔丽妍脸上立刻就是一阵傻笑，站起身子由打门边拿过一大麻袋药材递过来了。不是生药材，前几年你在山里看见那俩死人还记得在哪儿不？
死人？哦，记得记得，还来警察了。
这几个人呢想看看那块地方，你带我们去一趟吧。
哦好，我先去穿鞋。
说完大手刘推门就进了屋。您和他很熟吗？张国忠就过来问，也算不上是熟，我从他这儿收过一次药材，他就记得我是收药材的了。其实说他弱智只不过是逻辑思维比普通人差一些，依我看除了力气大以外，这人的记忆力比一般人强得多，这样的例子在医学上也屡见不鲜。不少人虽然在逻辑思维上被归为弱智，可是却拥有超长的记忆力，还有的是机械反应能力特别快，跟昆虫有的一拼，有的甚至拥有电子计算机一样的大脑。
一谈到学术问题，这崔丽妍话还真不少。
可不，达斯汀·霍夫曼演的那个雨人就是这类的人，看去傻乎乎的，实际上却是天才。张义成在旁边也一个劲儿的跟着搭茬。
雨人？
科幻片啊？看来这崔丽妍没看过。您就跟他打过一次交道？那他怎么答应的那么痛快啊？
这个人就这样，谁找他干什么都行，也不问为什么，也不管找他的是谁，只要能找到这儿，找到他，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被拒绝的。不少人说的傻，可是我觉得这人家热心肠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手刘
已经从屋子里头出来了，脑袋上多了顶草帽，脚底下多了双绿色的解放球鞋。
走吧。
这大手刘话也不多，从屋子边上拿起一条麻袋卷起来，用绳子捆在了腰间，看这意思是想顺便采点药材。于是几个人从村边的小溪当中喝了点水，就开始跟着大手刘爬山。要说这大手刘爬的山路，跟先前众人来时的那条路，那叫个天壤之别。来时的山路虽说崎岖，可是凑合着叫路也不算太过分。但大手刘带着他们爬的这条路，可绝对算不上是路了。不但到处都是丛林巨石，动不动就要用绳子，甚至有的地方真有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。你比如说，悬崖峭壁旁一条一尺宽的小石崖子，多少还带点下坡，人必须后背贴着石崖慢慢的蹭过去，一不留神掉下去那就是个粉身碎骨。好在这个大手刘安全意识还不差，知道这几位都不是爬山的料，每每遇到有危险的地方，他总是自个儿先过去，然后把绳子固定好以后再抛过来给大伙儿当安全带。就这样，大概爬了三座山，这个时候的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。众人跟着大手刘来到了一处山洞，在洞外头，大手刘抬头看了看天上隐约出现的点点繁星，又看了看周围的山势，然后就仔细的在地上找了起来。他找什么呢？张国忠就偷偷的问崔丽艳：“应该就是这儿吧？我也记得附近好像有个山洞，可是我们来的时候走的不是今天这条路，我们当时足足走了有一天半，中途还在山里边住了一宿啊。”
这儿，
大手刘找到了一棵半高不高的树，呵呵的傻笑着。看来这棵树像是个参照物。
这儿，
老刘头就是一愣，来的时候路过好几个巨阴池，都不是，而眼下这地方既不是巨阴池，也不像布过什么阵法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这儿啊？
是啊，好像是这儿。
崔丽妍也一个劲儿的回忆。刘兄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啊？张国忠走到大手刘旁边去问他。大手刘抬眼看了看他，眉头一皱，看了看树，又看了看草丛，干脆自己躺在了草丛里，翻过来掉过去，换了好几个姿势，然后躺好了，告诉张国忠：“
就是这么躺的。”
就这儿，张国忠看了一眼儿子：“
你那鸟有什么反应没有？”
张义成就摇了摇头。于是，张国忠就绕着大手刘躺倒的位置，仔细的找了一圈，
什么也没有发现，
一马平川，全都是草地，连个突出点的石头都没有。你就算是布阵了，也得有个石头啊、香烛啊什么的吧。崔大夫，你当时尸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香啊、蜡呀、石头之类的东西？
香蜡？什么香蜡？
就是庙里烧的那种香，点的那种蜡。崔丽妍立马摇头。
当时几个同事把周围好几百米地毯式搜索过一遍，除了他们身上有一个旅行包，里边装了点野营的用品和相关的证件以外，什么都没有发现啊。这就怪了。
老刘头把罗盘翻了出来，看了看阴阳的走向，
既不惧阴，他也不惧阳。人要是死在这儿，该是事事都没可能。怎么这六世夫妇当年就能不烂呢？更何况据崔丽言说，这大手刘两次发现尸体，中间隔了有一个月，尸体竟然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。如果按照此处山峦的阴阳走势，没这个可能啊。
国忠啊，你上去看看有什么歪门邪道没有啊。
于是张国忠就又顺着山坡往上爬了大概有二三十米，仔仔细细地把周围的地势看了一遍，一无聚阴之势，二无布阵之机。尸体如果在这儿不烂的话，在茅山术里都是没办法解释的。
不像是巧合。
从斜坡下来之后，张国忠就开始和师兄老刘头合计，这地方压根儿就不可能去引起，连流都不能从这儿流啊，
也不像是布阵。
老刘头也是眉头紧锁，
倘若是聚阴的阵，百步以外就没用了。可是这地方百步以内全是草，连块石头都没有，而且到处都是蚊虫蝼蚁，不像是布国阵的样啊。除非是王四照布的那种开山挖穴的大阵，可是如果真把阵布在对面山上，这个距离要想有效果，怎么说也得是个开山凿壁的大工程，那也说不通啊。杀人还得带个石匠班子，有这么杀人的吗？
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挖药了。
大手刘忽然从草坑里边站起来，冲着几个人摆了下手，然后就连跑带颠顺着山坡就爬上去了。张国忠一开始还想喊住他，可是喊了几声发现人家根本就不搭理，也只好作罢。晚上几个人就住在了旁边的山洞里，这山洞不大，充其量有个十几米深。点起篝火，拿出面包，张国忠就开始和师兄老刘头猜想各种各样的意外的可能。什么被人在身上施了法术了，什么死前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了。旁边那崔丽言听的就像听天书一样，挺想插两句嘴的，毕竟他是法医，可是却不知道该插什么。
小兄弟，敢问你父亲和你大伯都是干什么工作的？
崔丽言一看自己和张国忠老刘头实在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，就开始和张义成搭话，
怎么说的好像都是五行啊八卦呀之类的。
我爸爸是茅山掌教，茅山派，您知道吗？不少香港电影里边演的那些抓鬼啊什么的，就是干那个的。张义成假装喂药子，没敢把头扭过来。你说这黑灯瞎火的和崔丽妍那长相对视，他怕晚上做噩梦。茅山抓鬼？崔丽妍哈哈一笑，心说真是没天理了，这年头跳大神的都用上大哥大了，你爸爸是老道？不像啊。其实张义成也怕着崔丽妍误会，毕竟他这种事儿不是一句两句能解释得清的。
我爸其实开养鸡场的，抓鬼是业余爱好，纯粹的业余爱好。他不是老道，他师父是，他也就算是个俗家弟子。
哦，
崔丽妍眉头一皱，怎么天底下还有爱好这玩意儿呢？
那你呢？你也喜欢抓鬼啊？
大鬼不好说，小鬼小怪的倒是也抓过。
张义成硬着头皮回答他。
崔叔叔，你看我这个鸟怎么样？
不错啊。
崔丽妍心说，这几个人怎么都神神叨叨的，
问他抓鬼的事儿呢，怎么忽然之间就拐到鸟身上来了？
这就是我抓鬼用的警犬。 您原来在公安局待过，见过警犬吧？
警犬？
崔丽岩倒是经常见警犬，公安局犬队的警犬大都是狼狗，立起来前爪能扒着人肩膀，一般的小偷小盗根本就用不着警察出手，几只大狼狗往上一扑，那罪犯呢就尿了。可是眼前的这小雀鹰怎么也成警犬了？
小兄弟，你真的觉得这世界上有鬼啊？
嘿嘿，我知道您不信，好多人都不信。
我只信我亲眼看到的东西，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啊。
崔丽岩一边说还一边伸出手指头指了指自己那只假眼睛。
那您信有外星人吗？你想啊，宇宙是无限大的，要是告诉您除了地球以外还有别的生命，您信不信啊？
那倒是有可能，国外好多报道了呀。
那您见过外星人吗？
见崔丽岩上套了，张义成一脸的坏笑。
这
崔丽岩这回没词儿了，冲着张义成扑哧一笑，差点把张义成给吓着。
小伙子年纪不大，逻辑思维很严谨啊。
您看对面的那个艾叔叔，他跟您一样，当年也当过警察，还当过兵呢，他就差点被鬼给弄挂了，还是我大爷救的他呢。还有那孙叔叔也一样。张义成指了指闭目养神的艾尔逊和正在看地图的孙婷，
您要是真想见鬼的话，回旅馆我就能想办法让您见见，不过您可别后悔。
真有鬼啊。
见张义成一脸的认真，崔丽岩也有点动摇了。原来在医科大上学的时候，这样或那样的怪谈多的是，医科大不传别的故事，就鬼怪传说多，什么解剖室的血手印啊，什么被鬼上身跳楼了呀，什么看见有人自己吃自己啊，什么标本是福尔马林池子里的尸体自己个儿在那翻身呢。本来毕业这么多年，那些邪乎的传说早都忘了，可是今天听张义成这小孩这么一说，一下子又都想起来了。那鬼怎么害人呢？掐脖子。小的时候大人不让孩子到山里玩，就骗孩子说山里头有小鬼，被抓住会被掐死，所以在崔丽岩的印象当中，鬼唯一的本事就是掐人。听崔丽岩这么一问，还没等张义成搭茬，张国忠的眼珠子就瞪大了。
对呀，
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周围的环境上了，偏偏忽略了死者本身的情况。当初公安局陈法医分析的那个可疑的异痕的事儿，忘了问了。
对了，崔大夫，当初那个尸检报告上写着死者的颈部有明显的异痕，您在尸检的时候看见没有？当初尸体除了体表有字儿之外，依您看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
哦，是这样的，
一看可算是能施展一下自个儿的专业知识了。崔丽岩挺高兴，当初那两具尸身呢，侧身躺在草丛里，互相掐着对方的脖子啊，就像这样。说着，崔丽岩还伸手掐住张义成的脖子示范了一下，掐得特别紧，都掰不开。当时啊，我们都想动钳子了，后来还是大手流给掰开的。可是手掰开之后，双方的脖子上都没有任何的痕迹。后来尸体抬到公安局去之后，身上的刺儿没了，脖子上的印儿却出来了。